请掀开经本148面第四行啊，请看这个书文。摄其直者，徒修因于旷劫，得其门也等诸佛于一朝。那么这个是第四段，第四课。这个第四课的课题啊，跟表解里面的不太一样啊，文字不一样，但是意思相同的。在课文表解里面，在第八页啊，第八页最上面呢一栏啊，最上面一栏第三行啊，玄师显仪啊，玄师显仪啊，这个是依旧啊是这个。第六个大课里面啊，第六大课里面是显机一生啊，显机一生，那么一共是有四段。这个是最后的一段，那么它里面分为两个小课，一个是反省健全，第二课啊是后证明圆顿。诸位翻开经文148面，这个前面一句就是说的这个第一小段。第一小段幕后啊，从得其门也等诸佛于一朝，那么这个是圆顿啊，所以表解里面呢用全实跟此地这个我们这个在佛门里的术语啊，在注解里面提的叫做半课啊，就是不完整的，前面表解叫全科，那是完整的啊，两个互相对照来看呢，意思格外的明显了。我们看注解里面的意思啊，得失相对以显一，一时利益。苏说摄其直也，这就是到这个于一朝啊有而已。这一行文里面就是两个小段落。那么第一个呢是通向而言，由此经境界一念一尘，皆全收法界。故一念时则全拐，旷劫修而无疑。一念得则全起，刹那正而无疑。这是把两个意思合在一起来看啊。我们从前面的这个序文读下来，对于华严的境界多少能体会到一些，那么现代的学术里面呢，他们是讲华严宗的思想，华严宗的宇宙人生观啊，这个说法呢就变成华严哲学了啊。 与这个经的真实意义相应不相应呢？实在讲不相应，啊，实在是不相应，只能够看出啊华严宗的极少的一部分，啊，因为思想哲学说老实话了，还是虚妄相想啊，不是真实的，啊，不如啊以佛法的术语说做境界比较上恰当，啊。那么此经境界啊，华严经的境界啊，一念一尘，一念是心法，一尘是色法，色心不二啊。一念呢，是将时间极其短暂。啊，这个心法里讲，这是一念呢，非常短暂的。一尘呢，是色法里头最微小的。啊，小尚且如此，那何况全体呢？何况那个大的，就不必说了。啊，这就是佛法里面所讲的一真法界，所以那个一真法界，注意那个一啊，一念是真，一尘是真，诸位能体会到这个意思吗？一念是无念呐，二念就有念了。啊，所以二念是妄啊，那三念四念呢，那就不得了了，那麻烦就大了啊。我们现在又凡夫千念万念的啊，念念都不相同啊，他一念是念念都相同的啊，念念都是清净念，一个妄念都不生的，这叫一念。就是我们净土宗讲的一心不乱，一心法啊，所以这个地方讲的一念，就是净宗讲的一心，就是禅宗讲的无念啊，它说法不一样，那个境界意思完全相同啊，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啊，我们修行就真正的掌握到原理原则啊，晓得我们修的是什么，绝对不会走岔路，不会走错路啊，我们所修的就是一个清净心，就是华严讲的一念啊，净宗讲的一心，就修这个。啊，一尘是实相。啊，一尘讲是讲物质最基本的那个物质。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这个一尘组合的啊，我们今天所讲的那个科学上我也说不上来，哦，对这个东西没有研究，平常我也不太关心啊，什么原子电子粒子就这些东西之类的啊，像化学里面讲的元素啊，元素是什么？元素就是这基本的粒子组合形式不相同，现在科学术语里面讲组成的方程式不一样，啊，实在讲组成的结构啊不一样，啊，再由这些种种不同的元素再组织的，那么就变成了物质了，啊，所以物质是这么来的。仔细再一分析， 分析到后头，后来不能再分了，就是佛法讲的一尘。所以一尘是物质的真相。那今天我们讲原子、电子、元素、物质，都是这一尘的变相，啊，不是它的本相，啊，它变化的相，啊，它的本来面目是一尘，啊，所以你能够在一切万法上见到一尘了，就见到诸法实相，啊，诸法实相在哪里呢？就在森罗万象上面，啊，这就是我们常讲的见性不着相。那么由此可知，一念呢，就是我们大乘佛法里常讲的佛性。一念是佛性，一尘呢就是法性。啊，佛性跟法性呢是一个性，不是二性。啊，这叫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一念一尘呢，是这个意思啊！千万不要想着一念啊，我念头很短，我一念，其实你那个又不止一念了，不晓得多少念了。这个一念跟我平常讲的一念不相同啊。为什么呢？我们平常讲的一念，不是法界全体。要这个讲法，这就是法界全体了。啊，整个法界没有离开一念一尘。啊，所以一念一尘就是法界的全体，是全收法界。啊，我想这样跟诸位解释了，这才能想得通啊。否则的话，这个一念一尘怎么是整个法界？那讲不通嘛。这故一念时则全拐，啊，拐是什么呢？与真性相悖了。啊，学佛无论是哪一个宗派，无论是哪一个法门，目的都是要明心见性。啊，所谓明心见性啊，就是清正法界。啊，说得更落实一点呢，就是清正一念一尘，就是这么回事情啊。所以我们的修学要与心性相违背，这个不行的。这个永远不能证得，这是诸位同修一定要记住。啊，不如这个境界呢，谈不上成就，没有成就啊。入这个境界，实实在在不容易。啊，决定不是凡夫一生所能做得到的。所以如来开大方便法门教我们念佛，念佛的目的决定求生净土。啊，如果不生净土，那就跟弥勒菩萨所讲的何免轮回呀，你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那个才苦了。啊，所以一定要念佛。啊，修福如果不念佛，那个福是吃福，不是究竟圆满的福报。修福更要念佛。念佛这个事情靠自己， 靠别人靠不住啊。前两天我们在讲习里头也跟诸位报告过，靠别人来超度能不能往生呢？如果靠别人超度能往生，我们的确可以生死了啊，可以不必修行，不要念佛了。为什么呢？讲了私了，这个儿孙呢、孝顺呢，给我们超度一下就往生了。这个在佛法里头没有的，凡是给你说超度会往生的，那不过是安慰活人而已，没这回事情啊。我们台湾佛法相当兴盛，拜梁皇的人很多，你们就看看梁皇山啊，那个梁皇是梁武帝呀、啊，他的太太死了啊，梁武帝的妃子死了啊，他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请到当时第一高僧宝智公来给他太太超度啊。宝智公是什么人呢？观世音菩萨化身再来的。你们想想看，观世音菩萨西方三圣之一，都没有办法把他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只能够把他超度到忉利天的，没出轮回啊。天父想尽还要轮转啊，凭观世音菩萨来超度都没有办法把你超度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说有什么法子？这是真正值得警惕啊。观音菩萨在我们佛法里面第一有名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都没有办法把人送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往生西方啊，一定要靠自己努力啊，谁都帮不上忙啊。所以超度啊这个事情，只有在卧道里面减少痛苦啊，主持法会。那个主持人真正是高僧大德，也不过能够把你提升个一级二级啊，像地狱里面把你超度到恶鬼道，这深了啊，恶鬼比这个地狱道环境好的太多了啊，或者从这个恶鬼道把你超升到畜生道啊，只如此而已 啊最高的诸佛菩萨来主持这个法会，也只能从三卧道升到忉利天，再往上去不行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郑重认真的念佛啊，认真的读诵大乘啊。这个大乘经典我们的选择就是无量寿经啊，不能读无量寿经就读阿弥陀经啊，与西方净土完全相应啊，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证得一念一尘，也就是证得一真法界啊，这个是佛菩萨慈悲到了基础，有一条路啊，使我们所有的凡夫啊，罪业再重都能往生啊，都能往生。这个业障啊，自己要知道，自己如果不知道自己的业障啊， 那这个业障就太重太重了。啊，自己知道自己的业障啊，给诸位说，这就是佛门讲的开悟了。啊，什么叫开悟啊？知道自己的毛病，知道自己的习气，知道自己的过失，这个人开悟了。悟后起修啊，修是什么呢？把我的毛病习气修正过来，这叫悟后起修啊。不悟怎么修法？不修没法子修法。所以每一天要反省，要检点啊。业障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胡思乱想。啊，我们还有没有胡思乱想？啊，想过去，想现在，想未来，通通叫业障。啊，晚上做梦也叫业障。啊，业障如果消除了，晚上就不做梦了。啊，至少晚上不做噩梦。啊，心地清净呢，业障就消除了。啊，智慧增长，业障也消除了。啊，这个心里面呢，与一切人一切事没有看不惯的啊，见到都很欢喜，好人坏人，好事坏事，通通都欢喜，不放在心里了，这是业障消除的现象。大家一定要努力啊！如果我们读了华严经，这一生没指望，入不了这个境界，这念了不是白念了。啊，平白的在吊口味，这个释迦牟尼佛也太过分了吧？啊，所以佛有一个方法教我们可以入这个境界，啊，用念佛的方法，啊，那么这个方法是在本经最后提出来的，就好像唱戏啊，唱的就是最后那一桌压轴戏。是亚洲戏里面提出来，哦，还有这个方法，我们也有份啊！啊，不是我们没份的。啊，那么佛给我们说这个《大方广广佛华严经》啊，有意义，啊，有价值。啊，要是说了我们都做不到，这没有意义了。啊，就一定要懂得。说故一念时则全拐啊，这个一念，你把这个一念失掉了，我们现在这个六道凡夫，二乘圣者全教菩萨都是把这个一念失掉了。怎么会失掉的呢？你想想看，今天台湾学佛的人多少？你问他，你平常啊怎么用功？你修什么？他会跟你讲，我一天吃多少粥，我一天拜多少佛，念多少经，啊，念多少佛号，他跟你讲这些。你再问他，念了这几年呢，你感觉的怎么样呢？没怎么样，烦恼还是那么多，甚至于啊，还有人说，我不学佛的时候没有烦恼，学了佛的时候烦恼更多。这个始终没有搞清楚啊，学佛学什么？学佛学一念呐。不是学别的，就是学一念的。啊，到一念的时候，自然你就见到一尘了。所以一尘，我们现在不要去管它。我们从一念上下手。啊，经宗里面讲一心不乱嘛， 我心里起心动念就是二念三念的，就不是一念了啊。所以真正讲功夫啊，讲修学，就这二六十种如何保持这个一念，一念就叫做正念啊。所谓正念呢，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啊，一切法平等啊，一切法清净，所以万法如如啊，不是叫我们六根不接触六尘境界，接触六尘境界，在这个里面呢，学一心，这个叫功夫，这就真正的学佛。啊，所谓是读经，啊，礼佛、念咒、念佛号，都是方法。啊，无论用哪一种方法，通通都是求得一心不乱。啊，那么我们所提倡的是提倡啊，只持名号念阿弥陀佛，啊，为什么在许许多多方法里面我们要提倡这个方法呢？这个方法就是华严经上教给我们的，啊，幕后啊，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记录，佛在《无量寿经》《阿弥陀经》里面极力提倡持名念佛，啊，所以我们选择这个法门是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训，释迦牟尼佛指导我们，我们从这部大经也逐渐体会到，认识到了无量寿经与阿弥陀经在整个佛法里面的价值。啊，所以才非常乐意地选择了这个法门。啊，选择这个法门就对了，啊，不选择这个法门，说老实话，那就是一念十则全观呀，啊，况借修而为。华严经上讲无量劫，凡夫从凡夫发心到圆成佛道要无量劫，这么长的时间，一般经论上讲呢，三个阿僧祇劫也是很长的时间。啊，三个阿僧祇劫呢，说老实话是佛的全数，方便数。为什么？再说多了，你害怕了。啊，华严是真实说无量劫。啊，底下讲呢，一念得则全息。啊，这是会修的人，啊，会修的人修什么呢？修一念。啊，我们通常不讲一念，因为一念怕你误会，啊，所以我常常讲修清净心。啊，心地真正到纯净了，那就是一念。啊，虽没有到纯净啊，但是总是相应，啊，向着这个方向走了，这就对了。啊，所以在无量无边的法门与华严经最相应的法门就是念佛。啊，你看彭继清 那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啊！清朝康熙年间的，他有《无量寿经》的借教本啊。我觉得他一生最了不起的贡献，就是造这个《华严念佛三昧论》啊，这是他一生所有著作里头最了不起的一个著作。华严念佛三昧论是华严宗的修行方法，用什么方法修行呢？用念佛的方法来修行，念阿弥陀佛。你看最近这个大陆上黄念祖居士啊，把这个念佛三昧论在北京讲过一遍啊，把这个录音带送到我们这边来啊，我们现在这个录音带也给他流通了。这个很了不起啊！这个是真正智慧呀，真实法眼呢，他才能够见到华严宗修行的秘诀。他一念得，他得到了。我们今天这个一念虽然没有完全得到，但是我们选择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也是一念得，我们也得到了。与此经境界完全相应，这个全齐，齐就是契合，就是相应的意思，完全符合啊，刹那正而无异。所以说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你想这个法门多殊胜啊！这是不但是世尊的，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度众生的第一法门。所以这个一句阿弥陀佛地取，这尽虚空变法界通通包括了啊，真是刹那正而无异啊。这一句话了，唯有这一句阿弥陀佛佛号啊，才当之无愧也。那么下面呢，再以银经来证明啊，证明法师不是自己随便说的。若知经文则出现品，一经全教六度菩萨非气。出现品的意思啊，经文的意思，简是简别挑选，我们现在讲挑选啊，挑选全教六度菩萨不是这个根基啊，这个就是说不配修学这个法门啊，他不够。对前二乘觉听的，前面讲过啊，二乘是声闻、缘觉，他们也没分啊。别看他们超越六道轮回了啊，与这个大经的境界，他们没分呐，全教菩萨也没分呐。这即心菩萨报塞林于龙门之一啊，这是我们前面都读过啊，你就想能看到声闻缘觉全教菩萨每分啊，声闻缘觉全教菩萨看不起我们这个法门啊， 我们念的阿弥陀佛，他们瞧在眼里瞧不起。我们今天对大经大论那个理论通达了，我们心里明白，他为什么瞧不起呢？他没份嘛，他要瞧得起恭敬，他也修这个法门了嘛。就是因为呀，他瞧不起，所以他没份。这一生没有成佛的指望，没有超越三界轮回的机会呀。经云：设有菩萨于无量百千亿那由他劫。这首先说出一个极长的时间，具行六波罗蜜，六度万恨齐修啊，真修啊，修习种种菩提分法，像《弥陀经》上讲的三十七道品，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这个我们《弥陀经》上讲过，三十七道品有藏通别圆，包括一切的佛法，这些菩萨们通通修修，未闻此如来不思议大威德法门，这就是指的《大方光佛华严经》啊。这些菩萨们虽然是累劫在那里修六度万恨，修种种菩提分法，可是没听说过《华严经》。跟华严经平等的经典，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法华经，这是跟华严经完全平等的经典啊！这个四部经典没有机会听到啊。何时闻已不信不解不顺不入啊，或者是他听到了，他接触到了，接触到什么不相信啊？像现在泰国有一些小乘，小乘尊者修行的确很不错，戒律精严，我们一般人看到他很佩服啊。但是他对于大乘经典不能接受，他不相信。你给他说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他说你胡说他们只执着佛只有一尊，尽虚空变化界就是一个释迦牟尼佛一般人修行最高只能证到阿罗汉果，不能成佛，佛只有一尊。小乘人的见解，他们的观念，所以他们对于大乘佛法排斥毁谤，说大乘不是佛说的不能接受大乘佛法那么现在也有不少头脑很新颖的对于佛教作为详尽的一个考据认为四阿含是佛说的，所以称之为原始佛教，而大乘佛教呢是后来人发展出来的，这里面很多不是佛说的生了许多怀疑了，尤其像这个华严经甚至于有很多人说华严经根本就是龙树菩萨自己造的哪里有什么龙宫啊？现在我们潜水艇潜到深海里面去也没发现龙宫龙树菩萨之前我们世界上没有华严经而是龙树菩萨从龙宫里面出来的时候把华严经带出来的现在一些头脑很科学的人不相信 虽然看起来不错，是写得很好，啊，不承认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不信呐，啊，不解，不顺呐，啊，不顺就是不肯依照这个法门来修学，不顺着他做，不如，如是讲正如。这四个字实在讲就是本经的四科，信解行正，啊，顺就是行，不肯依照这个方法奉行，如就是正，啊，与这个法门没有信解行正，佛说不得名为真舍菩萨，这不是真正的菩萨，真实的菩萨与这个法门决定是有信解行证的。那么我们晓得这一部经的最后还有一部经到了顶点了，再没有了啊，华严是高峰啊，高峰还有个尖尖啊，那个尖尖什么呢？无量寿经，那是尖峰，再没有了。所以我们极力提倡这个无量寿经，有道理的，不是没有道理的。啊，我们印这么多，不多啊。啊，说老实话，什么经都可以不印了。我们专印无量寿经。啊，为什么呢？因为一些人呢，他不信不解不顺不如啊，他们对这个当然没有兴趣，我们一定要大力的来提倡，来推荐，来给他们说明。啊，华严太大，但是可以把它浓缩做成戒本，古德，这是在清朝，好像是永正年间，就有大德门发心，把许多重要的经典把它浓缩，它那个标题叫《精海一滴》，啊，《精海一滴》。那个里面大概有十几二十种，没有华严经，啊，模仿那个方式可以做，就是说华严经里面重要的最重要的这个经文把它摘录下来编成一个小册子啊，提供现在生活繁忙的这些人啊，专门来供养他啊，他对这个发生兴趣了，原本的经在啊，用这个来诱导他信解大经啊。为什么呢？必须信解大经呢，他才会认识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确不容易认识啊，真是佛所讲的难信之法了啊。透过这个大经呢，认识无量寿经就不难了。那么这是也像《金刚经》上所说的。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此地说，这个，如果对于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不信不解、不顺不如啊，不得名为真实菩萨。啊，的确有异曲同工之妙。